路加福音十九章，我们主耶稣这地方有一个特别的比喻，这一个比喻呢和马太马可都不太一样。这地方他说啊，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，因为门徒们呢以为神的国就快要显现了，所以主耶稣就举了这个例子。他说他叫了他的十个奴仆来呀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，就是每人一锭银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做生意只等到我来。这个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要死而复活往天上去，这就是要得国回来。当然这中间我们知道有2000年，我们现在呢就马上临到他要得国回来的时候了。结果呢，在这过程里面，他本国的人呢，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呀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那我们不知道他是打发使者随后去跟谁说，所以我们知道这2000年的历史，尤其是犹太人，他们是不相信主耶稣已经是神成为肉体，他们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当然，这个动作让外邦人向我们蒙了怜悯。结果主耶稣继续说，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些领银子的奴仆来啊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到底赚了多少。结果头一个上来就说，主啊，你给我的一锭银子啊，我已经另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奴仆，你在最小的事上既是忠信的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那在这地方呢，我们又看到这个最小的事儿。前面我们知道那个管家的比喻啊，那个今世之子的精明和光明之子的不精明，主嘱咐我们要学习精明。他特别提到那些在世上财物这物质这面呢，那是最小的事儿。照样的，这一锭银子是最小的事儿，但是这个去拿去做生意啊，不管赚了多少，它都是精明的，都是忠信的。所以这地方他赚了十锭，主说你有权柄管十座城。第二个来说呀，主啊，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经赚了五锭。主人同样的说，良善的奴仆，你在最小的事上既是忠信的，你也可以管五座城。又一个来说呢，他说，主啊，看着你的一锭银子啊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，哇，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存放的地方要提取，没有播种的要收割。主人对他说啊，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并且知道我早晚要回来算账的，你既然知道我没有存放的地方要提取，没有播种的地方要收割，你至少你可以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来。他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从他夺过这一锭来，给那有十锭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十锭了。主就说呀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也就是他本国的人，就是那些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到这里，在我面前杀了吧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很长的一个比喻，但是他是却提醒我们，无论主量给我们多少，无论主量给我们是内在的恩赐还是外在的恩赐，无论是主交托我们什么，我们只管忠信的照着主粮给我们的好好过基督徒生活，好好走主的道路，好好过召会生活。因为这地方不是在乎你赚了多少，乃是在乎你有没有将主给你的不包起来，不埋起来，等主来的时候啊，我们有所向主交账的，因为他早晚都会回来，从神的家里开始审判，开始算账。 我们有任何的借口，到那日啊，都没有办法为我们自己开脱。所以今天，哪怕我们有些东西啊，我们没自己没办法去做，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交给主，交给召会，一同来使用这些恩赐，特别是在服事上，在财务上等等。我们不需要把这些在地上累积起来。当然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，有的是在治理上有恩赐，有的可能是在教导上有恩赐，有的呢可能是在牧养上有恩赐，有的在传福音上，有的呢是在财务分配上，有的是在挣钱上，有的是在合理的使用钱财上等等。弟兄姊妹们呢、你看看我们召会里面有些弟兄啊，忠信的开车接送年长弟兄姊妹们，一些年长弟兄姊妹们忠信的祷告等等，这些都是把主交托给我们的恩赐都使用出来。在召会聚会里面，哪怕做一个见证，为主说几句话，向着主赞美，这一切呀、主不会不记在账上的。所以愿我们无论有多少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就照着主量给我们的，在我们心里所感动的，在我们心里所涂抹的，把恩赐，圣经叫他连德，使用出来。不是只是申言才是他连德，不是只是讲道才是他连德。召会是神的家，在神的家里各种的功用都需要。召会是神的国，在神的国里要有公义，要有和平，要有圣灵里的喜乐，所以要有主的掌权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都有份，并且我们也知道主会回来，并且他回来要先从我们身上开始算账，开始审判。但愿那日我们弟兄姊妹们被主啊称为好良善的奴仆。你在最小的事上既是忠心的，进来一同享受主人的快乐。愿我们弟兄姊妹们呢、都有这个机会，能够在今世还有机会的时候不埋起来，不保起来。阿们。